弟兄姐妹平安啊！有几件事情，一个是大概是，应该是下个礼拜啊，是夏令时结束，是不是？好像是的哈，下个礼拜是夏令时结束，进入冬令时时间。啊，等会可能我们的弟兄要报告。啊，那还有一件事情，啊，有一个查经班，那现在是在星期天的晚上，就今天的晚上，在教会办公室举行查经。啊，丁德西啊，周五啊没有时间啊，不方便的，那弟兄姐妹特意安排的。啊，星期天的晚上在教会办公室，啊，我们有几位弟兄在那边带领这个查经班。所以，如果弟兄姐妹中间有人星期五不方便，那参加这样的查经班的话，欢迎你星期天的晚上啊，在教会办公室有这样的查经班。好，今天我们呢要回到以弗所书哈第四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乐，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一信一喜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全能的至圣者，我们的父，我们满身是口，也难以述说你的恩典。你创造我们，你也救我们，你设立主日为圣日，好像你的子民身心灵可以安息在你的面前。你当年在世上呼召我们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于是你们得享安息。主，我们疲惫，我们劳苦，但是我们感谢你在你的里头有安息，你的手牵拉我们，引导我们，从岁首到临终，从周一到周日，你引导我们，你眷顾我们，你带领我们，你是我们的神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的心是主福的心，你的意念是赐恩的意念。主，你激励我们，你的圣灵在我们里头浇灌我们，让你的生命来转化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常常仰望十字架，因为十字架的功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彰显出来。主，让我们下一个敬拜你的人，让我们在每天的敬拜的生活当中能与你同行，好叫你丰满的恩典、丰满的荣耀渗透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主啊，愿天上的永恒充满我们，愿主你常常把我们的眼目转向你的国度，转向永恒，转向你丰盛的荣耀、权柄和能力。主，我们是卑微的，你却是刚强的；我们是软弱的，你却是至圣的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，愿你的灵在我们中间，好像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头不断的成长。主，愿孩子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的面前得蒙你的悦纳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是讲什么呢？保罗是在坐牢。我想我们中间没有坐牢的经验呢。那一个人在坐牢的时候，他心中他可能会抱怨，会充满冤气啊，中国著名的越王勾践，充满冤气。但是保罗在监狱里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。他讲什么？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。我请弟兄姐妹特别注意这个字哈，劝字。这个劝，我们中文翻成劝字，原来的意思啊，充满很深厚的、很浓厚的那个感情色彩。这个劝子的意思说，我求你们，我哀求你们，我苦苦的求你们，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读中文的时候说，我被主被求劝你们。我想有一次啊，我帮助，这很多年前了哈，那这个家庭不在我们中间，也不在我们教会，这是很多年前的一件事情。那夫妇两个人常常吵架，吵得不可开交，那我去拜访他们，劝勉他们，啊，鼓励他们停止 彼此伤害。而人生，上帝赐下婚姻家庭是要祝福我们的，不是让我们遭罪的，不是让我们彼此伤害的。啊，我怜悯，我常常这样鼓励他们。有的时候我晚上回到很晚，有的时候到晚上回家的时候可能是两三点，就是这样去劝他们，鼓励他们。但最后他们关系还是非常的冰冷，冷得不能再冷。那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就约这个男生，这个男人，我跟他要坐下来再谈。我过了一段时间见到他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哈，他的体重大概可能一下掉了有10多磅，看他脸明显的瘦削下去。我看他的时候心中充满了一种既一种怜悯又一种爱啊，又一种心痛的那种感觉。那天为他祷告的时候，我又禁不住流泪了。我就在祷告当中哀求神，呼求神，主啊，你怜悯这个男人，也怜悯这个女人，让他们停止彼此伤害，让他们这个婚姻不再羞辱你，而是荣耀你。那我就这样子流泪为他们祷告。那当我快走的时候，那这个男生跟我在一起，我再次抓住他的手，我突然控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我就痛哭的为他来恳求他，我说弟兄，请你不要再这样下去，回头吧，不能一陷一生。你想想看呢，是他离婚也不是我离婚，是他受苦也不是我受苦，是他家庭崩溃也不是我家庭崩溃，我为什么心中充满这种痛苦，这种眼泪？他可能觉得莫名其妙，但是你知道吗，就是这样子，当你心中被上帝的灵搅动的时候，你的里头就有这种情感，好像你哀求他，你苦苦的求他，说不要再这样做吧，你这样做的话伤害你自己，也伤害你的家人，你更是羞辱神的名，因为你们都是神的孩子。那这就是这儿讲的劝字，劝是一种哀求，是一种呼求，那是一种苦苦的求他们不要再这么做。那保罗在监狱里的就是被神的灵来感动的时候，他就劝求弟兄姐妹，你不要这么做，你这样做的话你们受伤害，神的名得不到荣耀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在这个圣经里头，好，那保罗劝教会的弟兄姐妹啊，你要彼此的相爱，要合而为一，他就带着这种极深的爱来劝所有爱神的人，你们要合而为一，你要彼此相爱。大家知道在主耶稣啊，在被卖之前，他在圣经里面讲，他告诉我们说，给门徒洗脚，然后说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来了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，你们若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知道你们的身份了。你们没有爱，人家不知道你是谁，好像是耶稣的门徒，其实不是的。他说如果你彼此相爱，众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，你的身份就显明出来了。就是耶稣在被卖之前劝门徒要彼此相爱，哎，可是到了这个主耶稣的最后最后的时候，有大祭司祷文，他为所有爱他的人，所有信靠他的人来祷告。他祷告什么呢？父啊，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，叫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，叫所有在耶稣基督里的人彼此合而为一。然后又说呢，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也赐给他们，是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。请大家注意这两个字哈，一个是彼此相爱，这个是彼此相爱，一个是合而为一，这两个词是分不开的。没有合而为一的家庭，不可能有彼此相爱的家庭。有彼此相爱的家庭，一定有合而为一的家庭。一个教会也是如此，没有彼此相爱的团体生活，没有彼此相爱的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，就不可能有合而为一的教会。所以合一跟爱是分不开的，有爱就有合一，合一是爱的一种外在的表现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彼此相爱跟合而为一分不开。我请弟兄姐妹跟我讲，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，合而为一，合而为一。你想你的家庭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，你不可能说我爱你，但是我的心却是远离你，我跟你彼此爱的死去活来，可是你睡楼上，我睡 地板，不可能的，那不叫彼此相爱。有彼此相爱才能合而为一，合一而为一就是因为有彼此相爱的心。所以这是基督在告诉我们的教导，这是基督在教导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内容。教会之所以教会，因为教会能彼此相爱合而为一，因家庭之所以成为家庭，是因为能彼此相爱能合而为一。上帝设立婚姻是让你们怎么样，大家知道启示录这个创世纪里头让夫妻二人成为什么，成为一体，是因为你彼此相爱，你彼此相爱才能成为一体，你成为一体是说明你彼此相爱。教会也同样如此，所以保罗在监狱里劝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合而为一。他说我劝你们既然蒙召，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，我劝你们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是圣经里的教导。弟兄姐妹，你要记住一件事情，一个教会一个家庭如果不能彼此相爱不能合而为一的话，特别是教会里头，那个教会就成为一个笑话，教会在这个世界当中成为见证的，不能成为笑话。这个世界你想有很多的 conference 开会，律法啊，各种各样的法律出台，各种各样的 seminar 出台啊，各种各样的这种会谈条约，目的干什么？解决冲突，建立合一。你看中东搞了几十年还是不能合一，还是没有和平，太难了。这个世界没有和平没有合一的，但是神对教会的心要合一。没有合一的教会在世界上是一个 joke。 为什么是 joke？ 神是爱，你教会那有爱啊，那爱的一个表现形式就是合一啊。你没有合一没有爱，教会在世上不能成为盐，不能成为光，教会就成了一个 joke。 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知道基督劝我们要合而为一，如果教会不能合而为一的话，教会往往成为魔鬼的一个工具。因为魔鬼的本性就是分裂，就是分裂，就是分裂，从创世纪一直开始到启示录。所以我们一定要谨慎。所以今天神把这个话语放在我们的面前啊，让我们再次来思想这样的问题。没有合一没有见证，没有合一上帝的心情在我们生命中不能显明出来。你看人活得越来越不像神，神是爱啊，是不是？那神的生命是个合一的生命。刚才我们看到主耶稣祷告的时候，父啊，求你保守他们，让他们合而为一，像你和我之间合而为一一样。神是合一的神，三位一体是合一的神。如果教会没有合一的生命，不能彰显上帝的心情，你的家庭不能合而为一，你的家庭不能彰显神的爱。下面考试一下哈，我们要考试一下，骄傲的反义词是什么？谦卑哈。那刚硬呢？啊，温柔。那暴躁呢？暴躁是什么？啊，耐心。好，耐心。那指责是什么？咬牙。啊，这指责是什么？哦，赞美，赞美。OK， 我。那率性呢？人会率性而行啊，有的时候顺着你的本性而行啊，那是什么？节制啊，节制啊。好了，再考一下啊，再考一下，谦卑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啊，大家知道了，感兴趣。温柔的骄傲是这个温柔的反义词是什么？啊？刚硬。忍耐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暴躁。宽容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指责。保守，这个保守不是说这个人很非常 conservative， 不是这个保守啊，他的保守是说我紧紧地抓住他不放开他啊，这个是保守。我们刚才叫率性。亲爱的弟兄姐妹啊，你注意一下这个问题，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这五件事情，你的家慢慢会解体的。你的家里面如果有这五件事情，你的家慢慢会解体的。一个教会有这五件事情，教会慢慢就没有见证。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这五件事情，你的家越来越和睦，越来越合一。教会也是如此，如果你的家里面教会里面都有这五大美德，你的家会越来越和睦，教会也是越来越有见证。这五个是什么？是生命的一种美德，不是外在的装出来的东西，是你生命的 一种表现形式，这是里面涌现出来的东西。所以你有什么样的内心，就有什么样的家庭生活。我们有什么样的属灵的品质，我们就有什么样的教会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跟弟兄姐妹要分享的哈，就是这个五点：建造一个彼此相爱的家庭，建造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，要教会有合一，这五点是分不开的。没有这五点，我们教会不可能合一，不能彼此相爱，你的家庭也是如此。所以今天所讲的信息哈，对你家庭也合适的，对教会也是合适的。作为合一，就是爱的一种表现形式，彼此相爱才能合而为一。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让我们记住这五点。我们第一个是讲谦虚带来合一，骄傲带来分裂。你想一个家庭里头啊，争争吵吵，其中一个重大的因素，罪魁祸首，骄傲。人性生下来，你不要学，你就是骄傲的人。多多少少的，每个人都有骄傲，骄傲的方式不一样。美国以前总统富兰克林就讲了，他说这个骄傲啊，这个东西很讨厌，你掐死他，你控制他，你压制他，哎，好像我征服了他。可是征服以后，你马上开始发现一个问题，我为我的谦卑感到骄傲。没有办法，你知道，骄傲是人的一个本性，是亚当里面生下来的，我们人人都有的本性。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喜欢骄傲的人，你知道吗？人一财骄傲，有点财他一定会骄傲的，有点权一定会骄傲的，有点本领一定会骄傲的，有点才气一定会骄傲的，甚至你长相好一点也会骄傲的，没有一个人不骄傲的。你讨厌骄傲的人，但是呢，哎，你自己骄傲，那这就是人的本性。没有一个人喜欢跟骄傲的人。比方说你这一群人，每个人都夸自己家的，我怎么有能力，我的财富有多少，你喜欢不喜欢去那个圈子里头？你不喜欢的，你不喜欢，但是你自己会骄傲的，这就是人性。所以骄傲是带来分裂的。如果一个群体里头每个人都很骄傲，这个群体很快分崩离析。你的家庭每个人，太太很骄傲，妻子也很骄傲，这个丈夫也很骄傲，这个家庭一定会崩溃的。你看我多了不起，你是什么人，怎么会配得我，为什么配上你？那这种心态，家庭一定会崩溃离析的。教会也是如此，谦虚带来合一，骄傲带来分裂。骄傲是撒旦的本性。你看看这个撒旦，启示以西结28章14节，撒旦本来是一个天使，神造他的时候他很美丽，他说你是那瘦高遮掩玉贵的基路伯，我叫你安坐在神的深山上，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来往，在受造之日你所显的都有完全，后来在你中间测出不义。第四细节，你美丽心中高傲，因为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叫你摔倒在地。撒旦的本性就是骄傲。说每个人生下来以后，我们里面有一种撒旦的本性在里头，堕落以后啊，我们自然会骄傲的。骄傲带来教会的分裂，骄傲带来家庭的不和。怎么办？圣经上说你要谦虚，谦虚带来合一。但是教会中跟外面的骄傲不大一样，教会里的骄傲啊，有个问题很有意思，我们往往有一种属灵的骄傲，这是在教会里特有的骄傲，在教会以外是没有属灵的骄傲。有些人为道德品质骄傲啊，我你看我的道德很高尚，但是教会里有个特殊的骄傲，就是属灵的骄傲，就是你看我比你圣经读得多，我比你有见识，我比你更爱神，大有这种骄傲。弟兄姐妹，真正属灵的人是不骄傲的，你知道吗？你看看，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如果你回家去读圣经，读马太福音，马太是一个什么人？马太是耶稣的一个门徒，他本来是收税的，那现在做税务局的官员是很自豪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在犹太人那个时代，做税务局的官员是抬不起头的。为什么？他替罗马人收税的，人家都恨他。所以在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他只是提到啊，我是税吏马太啊，利未人马太，利未人收税的，仅此而已。他下面开始讲哦，有个人要请耶稣到他家来做客，他请了很多同行税吏的人到他家一起来做客。那耶稣给他们布道，给他们讲道。马太根本没有提是他邀请自己的同事到家里来做客，请耶稣来他家里。马太不提这个，路加提这个。路加说就是这个税吏马太，他悔改之后邀请他的同行来到自己的家中，让耶稣向他们布道。马太不标榜自己，马可也不标榜自己，马可的背后的主宰是彼得， 马可福音书里面有两样东西是不记载的，一个是什么？彼得在水上行走，当耶稣在水上行走的时候，彼得说：“主啊，让我也试一试。”哎，结果彼得在水上也行走了，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了。那还有一件事情，彼得在耶稣面前承认你是弥赛亚，是神的儿子，这两件大事马可福音不记载。你知道为什么不记载吗？因为马可福音的背后的主旨是彼得，彼得不想为自己脸上抹金，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，他不骄傲，是别的书信啊，别的福音书才记载。真正属灵的人他不骄傲的，相反的，真正属灵的人在上帝里面谦卑的不得了。以赛亚他非常的谦卑，他说：“祸在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”我请弟兄姐妹知道哈，这个很有意思的，我们一般骄傲的人是看到这一点，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这个看对不对啊？当然对啊，神给我们大脑，给我们眼界，我们看到我们周围很多人都不干净，很狂妄，很自义，很骄傲，很伪善啊，自己不是个东西，别人不是个东西，我们都看得着，看得很清楚，你知道吗？那这我们看一半，但如果只看这一半的话，我们会产生一种自义的心态，周围人都不如我。真正的谦卑是什么？你知道了，主啊，在你的面光当中，我也是个嘴唇不洁的人。很多人只看到后面一半呢，他就不能骄傲了，他就不能谦卑下来了，只能骄傲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谦卑是什么？谦卑是站在神面前。骄傲是什么？骄傲永远是跟人比较的。你跟人比较，你要么就自卑，你要么就骄傲。当你跟别人比较的时候，你无限的放大自己的优点，无限缩小自己的缺点。骄傲的人就是这个德性，你知道，我们生下来就喜欢跟别人比较，一比较要么就骄傲，要么就自卑。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很苦啊，是不是？那骄傲的人他是跟别人比较的人，你看他不如我，所以产生一种骄傲。你骄傲就看不起别人，跟别人没有办法合在一起，所以骄傲带来分裂，骄傲带来冲突，骄傲带来指责，这是骄傲带来的结果。那谦卑呢？谦卑是站在神的面前，主啊，我知道我是个罪人，我知道不配，上帝你都圣洁，耶稣你都圣洁。中国大陆不是说现在人牛气哄哄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每个人都是认识神，站在神的面前，他自然心就卑微下来了，就不会谦卑了。因为你看到神的圣洁，我那点圣洁算什么？神的伟大，我那点算啥？耶稣都成为人，神都成为人，我有什么了不起？所以他就会谦卑下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第二点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温柔谦卑带来合一，骄傲带来分裂和冲突。我们请弟兄姐妹在家里面常常思想这样的问题，如果家庭有冲突的时候，教会中有冲突的时候，你第一个问的问题，主啊，我的生命的品质里头有没有谦卑，有没有骄傲？骄傲是心灵的一种肿胀，我们以前讲过，心无限的扩大，觉得别人不如自己，我的意见是最对的，那这个骄傲的问题在这儿哈。所以骄傲因导致家庭的分裂，教会的没有合一。那骄傲带来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骄傲带来的必然是这个，一个骄傲的心一定是带来心灵的刚硬。你注意一下哈，一个人也很骄傲，他的心就很刚硬，你讲的话我听不进去的，你的意见我听不进去的，只看到对方的问题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。所以骄傲的人一定是心灵刚硬的人，谦卑的人必然带来温柔，谦卑的心，你的心就会柔软下来，柔和谦卑。哎，这个弟兄姐妹你想想看哈，你的家里面如果你心很刚硬，你心很骄傲，你心一定会刚硬的，你想不到对方，就对方永远是错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想到一个问题哈，我们讲到温柔哈，以前我知道我们中国大陆有一首歌啊，我很丑却是怎么样，却是很温柔啊。那个温柔到底什么温柔，跟圣经讲的温柔是两回事。这个温柔是什么？温柔是一种力量，不是一种懦弱。好多人讲的温柔就是自卑啊，很懦弱啊，胆怯啊，这不是圣经讲的温柔。温柔是一种生命的品质，是圣灵在你里头做工的一个结果，是上帝的超自然的能力在你生命中产生了一个结果，叫温柔。温柔是什么？温柔是一种力量， 第二是什么？你开始能控制自己生命中许多的东西，要温柔。举一个例子在这儿，看这个马，这个马是野马，野马是到处溜达，到处奔跑，没有规矩，不能控制的野马，所以野马嘛，对不对？到处跑的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呢，如果一个驯马师啊，把它驯服成一个很好的马，你说这个马改变的是什么？它的外在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？没有改变。马的力量有没有改变？有没有？没有改变。那马能不能跑路？照样能跑。但是马改变是什么？不是乱跑了，它的力量没有改变，它能力没有改变。他说改变是什么？不再乱跑。狮子也是如此，野狮子在旷野里溜达的狮子，它乱咬乱叫乱吞乱咬，那这是狮子。但你把它驯化以后，驯兽师把它驯化以后，这个狮子的力量在不在？在不在？这个狮子的力量仍然存在的，但是它不再是乱咬乱吼乱叫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温柔是什么？温柔不是胆怯，温柔不是自卑，温柔是一种生命的能力。什么能力呢？就你内在的能力延伸到圣灵的支配了，圣灵在你的里头开始支配你生命中的许多东西，你里面有一种能力开始服在圣灵的管理之下，圣灵的全能之下。弟兄姐妹，明白这个道理？不是叫我们成为一个卑微的人，而不成为一个自卑的人，成为一个懦弱的人，不是这样的。所以第一个我们刚才讲了哈，你建立家庭，你建立教会的合一，第一个你要有谦虚，第二个你一定要有温柔。你没有温柔的心，弟兄姐妹，你的家庭没办法建造他的和睦，教会也不可能建造他的和睦，不可能有合一的心。我刚才讲了哈，温柔是你内在的一种能力，顺服在更大的一个能力之下，你里面的各种能力顺服在圣灵的全能之下，你知道该怎么使用这个能力了。我们中间有多少人看过《天龙八部》的？有没有《天龙八部》的人？哦，只有一个人看过。哦，这么多人都看过。哦，不少人看过《天龙八部》的。《天龙八部》呢，有一个帅小伙子叫什么名字？段公子嘛，哈，段誉嘛。段誉有一种会一种什么什么剑呢？六脉神剑。是不是？他攻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他使用这个六脉神剑。但是在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六脉神剑有的是打树叶的，对不对？有的是打瓦片的，对不对？有的是打把人家衣服打穿的，是不是？乱死乱发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他后来开始怎么样？他能控制这种能力了。哎，他不乱打，不打瓦片，不打树叶了，打坏人，能力开始被控制住了。我们里头神给我们一种能力，圣灵在那里就开始管制我们。我们开始能控制这种东西了，这叫做圣经上说叫 gentleness， 叫 meekness， 温柔了，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无能的人，不是这样的。你看看这儿有个例子，大卫，大卫有个仇家，这个仇家是谁？扫罗王。扫罗他嫉妒大卫，他怕大卫夺他的王位，他怕得要死，带领军队到处追杀大卫。而有一天他到那个山洞里面上厕所，没有想到大卫正是躲在这个厕所的洞的最深的地方，这是好机会啊，这是好机会，对不对？大卫一看怎么样，一刀可以宰了他，但大卫没有宰。大卫怎么样？悄悄地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，割了一块。割过以后呢，他心中还自责，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，对他跟随人说，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，因为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大卫用这话拦阻跟随他的人，不容他们起来害扫罗。请大家注意一个问题哈，保罗第一个，他有没有能力可以杀死啊？对不起哈，大卫有没有能力杀死这个扫罗？有没有能力？有没有？有。他手下有没有能力可以杀死扫罗？有没有？都有。能力在他的手中，就像个野马一样，能力在他的手中，像个狮子一样，能力在他的手中，但是有更大的一个能力在约束他，使用他手中的能力。更大的能力是什么？圣灵在他的心中，神的道在他的心中，敬畏在他的心中。我有这个能力杀死扫罗，但是我不 我在家里头，我有能力摔破这个碗，但是我没有摔。我有能力把房门砰的一声给摔碎，但是我没有摔。在家中我可以大吼大叫，用手指指着对方，但是我没有。在教会当中我有权利指着对方，但是我没有。这叫你的能力是 under control， 这叫 meekness， 这叫 gentle。 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的家中没有这种温柔，你的家中天天吵架。所以谦虚会带来温柔，谦虚带来温柔。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地上的人。他为什么？他伏在更高的权力之下，就是上帝之下，我顺服神。有的时候我看到这个摩西，我就不敢想象啊。摩西是一个什么人？带领百万以上的人，欢穿沙漠，贯穿那个沙漠之地啊。现在当皇帝也不容易，可是他不是皇帝啊，是不是？他就上帝一个仆人，他常常打仗，没完没了的打仗。你知道打仗的人心情会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肯定不好啊。中国不是有个人叫彭德怀嘛，对不对？彭德怀嘛，彭德怀脾气好不好？坏极了，是不是？可是他常常打仗，可他心情不坏啊，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而且呢，他面对是百万的老百姓，这老百姓常常跟他抱怨，而且忘恩负义。说摩西啊，我们在埃及难道没有粉末吗？你把我们带到旷野来做什么？难道让我们死在这儿吗？不感谢摩西，反而顶撞摩西，恨摩西，讨厌摩西，是用石头要扎死摩西。哎，这种情况下他还能温柔，不敢想象的。还有一个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哈，很多时候是这样子，没完没了的冲突，没完没了的 projects， 没完没了的事情，让我们心烦意乱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有的时候你身边还有人絮絮叨叨讲了个不停，你心烦意乱，是不是？你心中变得越来越硬了，哪有要温柔啊？更重要一点，对自己很失望。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相当的失望，摩西对自己相当失望啊！我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可是看到迦南地了，我不能进去。就像你种了苹果，一束好的苹果，可是你不能尝一口，你说遗憾不遗憾？对自己失望不失望？就像你得到诺贝尔奖了，明天就要上奖了，可是今天就没有命了，你说这个失望不失望？极大的人生失望。哎，可是他这个时候，他居然还是没有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，为什么？他为什么做到这一点 ？Supernatural power， 他里面有个 power， under supernatural power。在上帝的大能之下，他知道主，这都是你许可的。你站在神的面前，你的心才能温柔下来，你的心才能平静下来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离神很远，你只能是个很骄傲的人，你只能是个内心很刚硬的人，你听不见别的声音的。所以教会如此，家庭也是如此。亚伯拉罕是一个忍耐的人，神给他应许说，将来你成为大国，你的儿女像天上的星、海边的沙那样，可他儿子都没有，他等啊等啊，等了多少年，神把所应许的赐给他。我们一起读这下经文好吗？来，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别人成就。亚伯拉罕怎么样？活在神的面前，活在更高的 Almighty Power 面前，他的心开始忍耐下来，等候下来。在你的家中，在教会中也是如此，不是要的东西马上就有，可能神让你等候一段时间，神有他的时间表。弟兄姐妹，你在神的面前，你的心柔软，你的心开始温柔，你的能力，里面的很多的能力是 under control。这是第二个因素。第三个因素，宽容。宽容带来合一，指责，哦，对不起，二人对。第四个哈，宽容带来合一，指责带来分裂。这是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的时候，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个圣经上一句话？大家还记得这句话吗？啊，如果你有经文的话，你可以再看看你的这个单章上面。以弗所书是怎么说的？你看看以弗所书是怎么说的？以弗所书第一节哈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 凡是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请大家注意一下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什么叫宽容？在你的家中，在教会中有没有宽容？在爱心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在家中有没有宽容？弟兄，你想想看，宽容的意思是什么？宽容就是我吉拉你，你跟我不一样，我吉拉你；你跟我，我跟你不一样，你吉拉我，这叫宽容。圣经叫我们合一，家庭合一不是统一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合一不是统一，合一不是统一，统一是什么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是统一的中国，同啊，就相同的同，所有的男人都穿同样的军装。那时候我知道很多人拿到一身军装很开心的不得了，对不对？你要戴上一个军人那个帽子，那更觉得了不起，那叫统一，没有一点点不一样。在神的家中有合一不叫统一，说你能激拉我，我能激拉你，不一样，感谢主啊，不一样。那所以但是有个问题在这儿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圣经所要求的是什么？如果家中没有宽容，而是指责对方跟你不一样，指责对方带来分裂。一般的家中或者是世界当中，你发现相互对抗常常有的事情，有没有？你不理我，我不理你，你算老几？常常叫互相对抗，互相指责，互相对骂，然后打冷战，家中常有的事情，是不是？互相指责，你没有宽容，互相指责。哎，有些人家呢，哎，我们家不指责了，我们家不指责，我们家不吵架了，我们家相互宽容。可那个宽容是第二个层次的，比第一层稍微好一点，不打架，不骂人，不大吼大叫，不踢门，不摔碗，那是不错的。教会里不争不吵，不错的，到了一个相互宽容的地步，那是偏不得已啊。我为什么能吉拉你？我不是为我儿女的缘故，要不是为我儿女的缘故，我早就跟你拜拜了。那叫不得已，没有办法。对不对？我在这儿跟你们合意，是因为我这边还有一些人我还喜欢的，反正我早就走了。你看看，叫这叫迫不得已的东西啊。但是圣经要你要求的这个美德，这个生命的品质，宽容不是这个意思。这品质是什么？用爱心互相宽容。什么叫爱心互相宽容？这是第四大美德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建造家庭，建造教会的合一，这第四大美德不能没有的。用爱心互相宽容，什么叫爱心互相宽容？这个爱只能是神的爱，只能是神的爱。我弟兄姐妹，是什么意思呢？在家里面，在教会里头，我们常常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问题像什么？我们每个人呢，就像这个瓦器，每个人都是个土罐子。我讲这话不是贬低我们人，我们是讲人呢，我们就像个土罐子。土罐子有两个特点，瓦器有两个特点。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去买过土罐子的？有没有？很多人都买过土罐子，对不对？看这个瓦器好看不好看？不好看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一个人，你怎么看都不顺眼，你听他的声音，他用那些词汇，你怎么都听不入耳，是不是？你看吃饭的方式，跟人交往的方式，谈吐的方式啊，用钱的方式，对你一家亲人的方式，怎么样顺不眼？就要看土罐子呀，真的没什么好看的。看一眼，哎，还挺有意思。看第二眼，不近看，不近看，对不对？越看觉得没什么价值，土罐子一个，是不是这样？有的时候我们看对方，在家里看你的配偶，在教会中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，啊，不可爱，土罐子一个，没有什么悦眼的东西。没有什么光环的东西，有的罐子呢打了一层釉，他仅仅打一层釉而已，还是土罐子，对不对？有些没有打釉，就是个土土的。我讲这个土就是人的那个本性，没有什么值得好看的东西，没有什么吸引你，让你看中它。你看那个土罐子，你会把它放在供箱里头吗？你不会的嘛，对不对？土罐子就是土罐子，没有什么价值嘛。那更要命的是什么？土罐子更要命的是什么？不能碰啊。一碰怎么样？他就碎呀。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非常 fragile， 你知道吗？丈夫和妻子之间，妻子跟丈夫之间，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非常的 fragile， 非常的脆弱，就像土罐子一样，一碰它就碎了。是不是这样的？不经不起看，觉得没什么价值，觉得 看不顺眼，没有什么荣耀。可是另外一方面发现呢，还不能碰，你不能碰他，你讲一句话他就不谅解你，你做一件事情他耿耿于怀放在心中，那这叫土罐子。圣经上说我们有着瓦器，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所以讲的你是瓦器啊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教会当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？我们看人只看到这个层次，瓦器。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是瓦器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们都是瓦器。如果我们的眼睛只看到这个瓦器这个层面的话，教会就变成瓦罐厂，教会就变成瓦罐厂，不是圣殿的。如果我们看人只看到这一层，那我们就完了啊，对方不能碰啊，对方太脆弱了不能碰，对方实在是看不上眼，我们只看到这个瓦器这个层面，我们教会就不在圣殿，我们教会就变成瓦罐厂。要看到什么？弟兄姐妹，在爱心里互相宽容的意思是说，那个爱是什么爱？是上帝的爱。你要看到它里面是什么？这个宝贝。请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属灵的眼界。你看你的太太，你看你的丈夫，你看你周围的弟兄姐妹，好像是瓦器。你看我是个瓦器一个，你一碰我，我身体就倒了，软弱的不得了，我碰你你就倒了，我们叫瓦器，是不是？你家里太太讲了一句话你就受不了了，这叫瓦器。但是你不能仅仅看到这一点，你看到下一点是什么？你看它里面有个宝贝，这个宝贝是什么？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这个里面的瓦器的宝贝是什么？基督，是基督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在主里头劝我们弟兄姐妹啊，当你看你家人的时候，当你看教会弟兄姐妹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越过这个瓦器这个层面，看到它里面还有基督，看它里面还有个基督。我看到 Peter 的里面，我不仅仅看到 Peter 的外表，我看到 Peter 里面有个基督在他的里头。我看到华坤，我不仅仅看到华坤的外表，我看到华坤里面有基督。我看到马俊里头，马俊你不单单看到外表，看他的头衔，我看到他里面有基督。当你有基督的时候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你尊重他，你尊重他的，他里面有基督。我看到我太太的时候不能只看他的外表，我看他里面有基督。基督徒要有个属灵的品质，这个品质是什么？我接纳他，他是个土罐子，跟我一样是个土罐子，但是他里面有基督，所以我接纳他是因为基督在他里头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？我们周围很多弟兄姐妹在教会当中的家里头一定要明白一下，你不仅仅是个土罐子，你自己不是一个土罐子，不仅仅是个土罐子，是个瓦器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有宝贝在你的里头。如果你看你周围的人，他里面有宝贝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周围所有的人基督都在你的里头。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，你发现对方有基督在他里头，你会怎么样？你会敬重他，你会尊重他，你会宽容他。神都接纳他，我为什么不能接纳他？也就是说，犹太人有一个故事，说亚伯拉罕呢，说亚伯拉罕有一天呢，住在这个帐篷的外面，沙漠里头，你知道，住在帐篷的外面，傍晚的时候，哎，他想看远处看到一个老人家走过来，这犹太人的传说哈，那个老人家走过来，老人家很疲惫，你看见好多天没有吃饭了一样，亚伯拉罕连忙就走上去跟他打招呼，哎，请老人家太累了，到我们家来。把老人家热情的涌到帐篷里头，然后呢赶快给他洗脚，你在沙漠里的习惯嘛，给你洗脚啊，洗过脚以后呢赶快把面包饮料全都摆上给他吃。哎，他发现一个问题，这个老人家一看到面包一看到饮食马上就开始吃起来，不祷告。亚伯拉罕就开始问了，你敬拜什么？你是敬畏神的人吗？那个老人说，我什么都不敬拜，我只敬拜火，这个火烧着的那个火，我只敬拜火。亚伯拉罕一听火冒三丈啊，马上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扔到这个帐篷外面去了，把他赶走了，这个得了。那弟兄姐妹，你想想很有意思啊。那天晚上上帝开始告诉亚伯拉罕， 亚伯拉罕呢？那个陌生人去哪儿了？亚伯拉罕说，我把他轰走了，因为他不敬拜你。你看看上帝怎么说，上帝说，亚伯拉罕，我忍耐他80年，你都不能忍耐他一个晚上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不能忍耐，我们心中不能容忍他，不能极纳他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比他这个更高一层次了，因为基督在我们的里头，基督在你的里头，我们应该互相的尊重对方，求主怜悯我们。第四点，最后一点，保守。保守带来合一，率性带来分裂。一起来读来，保守带来合一，率性带来分裂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有一个特点，我们不在这儿产生合一，制造合一，不是的。我说啊，我们这些人待在一起，我们要制造一个合一，那不是这样的，这样理解是错误的。我们这些人都不一样，背景都不一样，但神把我们待在一起，从你受洗的那一刻起，请弟兄姐妹注意哈，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起，我们已经在一个身体里头，已经合一了。所以圣经在这儿说，我们一起读来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利人，是未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，言语一位圣灵，但如今肢体是多，身子却是一个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你从你真正信靠耶稣基督那一刻起，你受洗归属那一刻起，我们已经在一个身体里头，我们已经在 unity of spirit 里头，已经在圣灵的合一的里头。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真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，他已经在合一的里头。我们现在 job 是什么？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？保守，保守合一。圣经上不但讲保守，前面加了一个词，什么？Peter 加上什么？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的责任是保守，不是生产，不是制造合一，我们是保守。为什么要保守？因为我们率性而行的时候，按照我们本性而行的时候，我们会骄傲，我们会刚硬，我们会粗暴，我们不极辣，这是我们的本性里的一个品质，不是属神的品质。那个东西率性而行，一定带来分裂，一来带来家庭的不和睦。在基督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做丈夫的，做妻子的哈，还有中间还没有结婚的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你建立家庭和睦，如果你率性而行，你家庭没有和睦的，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因为没有和睦的。家庭也是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教会的合一要什么？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你不保守很容易放弃啊，我们随时都可以放弃啊，不干了，算了，拉倒，马上就放弃了，合一就没有了。合一已经在我们中间，我们需要精心的维护它，保守它，抓住它。这是神给我们的 responsibility， 给我们的责任，在神的家中，你要保守这个合一，太重要了。如果你不保守，合一就没有了。你这个家庭你不耕耘，你的家庭不保守，你的家庭就没有和睦了。你率性而行，想怎么做就怎么做，你的婚姻肯定会出交的，你的家庭不会有和睦的。什么叫极力保守啊？昨天星期天啊，星期六早晨祷告会，有一个姐妹祷告很好，她在祷告中公开的认罪，主啊，我得罪了某某姐妹，请在主里头请她饶恕我。这叫保守，弟兄姐妹。我跟她之间好像是有点误解了，哎，我要跟祷告，主啊，求你饶恕我，求的姐妹饶恕我，这叫保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。就 make efforts， 极力保守。你夫妻之间，你有没有 make efforts？ 有没有极力保守婚姻的和睦？有没有极力保守教会的合一？你有没有保守呢？有一个弟兄，很可爱的弟兄，亲爱的弟兄，他觉得他讲了一句话，可能会伤害某某某一个弟兄，这是真的事情啊。这个弟兄感谢主，他知道神的教导，他有这个属灵的品质，他马上打电话找那个弟兄，说我请你吃饭。弟兄啊，我那天讲的话可能得罪了你，在主里面饶恕我。弟兄，这叫什么？这叫 make efforts to maintain the unity of spirit， 这叫极力保守。在家庭你有极力保守吗？你得罪了你的先生，你讲的话出言不逊，得罪了你的太太，你的配偶，你有没有保守呢？ make efforts 保守有没有呢？你有没有极力保守？ 啊，地方没关系，我讲这些话几十年来都是这么讲的，没事。可是没讲一句话，心里多少遇到伤痕，是不是？教会也是如此。神教我们在一个身体的里头，我们要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弟兄姐妹要保守。这个东西是什么？大家看出来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下面能看得清楚吗？因为这边能看得清楚吗？这边这看得清楚吗？这是个化石啊，这是个化石。这什么动物？大家没看到这是什么动物？蟑螂啊。我看到美国的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那个杂志哈，它上面有一个报道，报道是什么？它有一个一篇图片，图片是讲两个猫，那个猫的化石，两个猫在打架，在彼此的咬对方，一只猫呢就咬了对方的一个腿的骨头啊，紧紧的咬住它，那画师就把这幅画面呢给凝固了。那画的下面呢有一段话，那段话是什么呢？这两只猫啊是为什么打架？我们不知道它的原因的，但是它的死因是非常清楚的。大家明白这句话吗？哈，他们死的原因是很清楚的，但是他们这是为什么打架不知道了。那我没找到那个猫的图像，你知道吗？没找到那个猫，我找到这儿是不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哈，这是一个化石。化石发明说明什么问题啊？弟兄姐妹，化石的形成说明什么问题？什么问题？当他们在咬的时候、打的时候，他们浑然不知他们的末日已经来临了。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没有？他们在打的时候、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，突然一个灾难来了，他们俩全是丧命的。所以他们当时打的姿态就没凝固了，就叫化石。大家常常去看化石的话，化石是好多万年前那个场面就凝固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？我们想这个为什么会发生，我们不知道。为什么打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看他们打的时候，有场灾难可能来临了，可能是火山，可能是地震，那可能是什么样的风暴，我们不知道。死因是什么，不知道。而这个打的原因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死因是很清楚的。弟兄姐妹，神教导我们是什么？就是这样一个真理在这儿。一起来读来，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消灭了。你家庭是这样的，你太太跟丈夫两个相咬相吞，看看你的家庭慢慢衰败的，你的儿女也是深受其害。教会也是如此，你彼此相咬相吞，教会又没有见证的，教会又成为一个 joke， 教会羞辱神，不会荣耀神。好，我们今天跟弟兄姐妹要分享这个信息。合一是一种生命的品质，合一不是强迫的，是从里面长出来的。每个人都像神，有神的性格，教会自然就保持这个合一了。弟兄姐妹，毁坏家庭、毁坏教会的合一五大要素，第一个是什么？骄傲。第二个呢？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率性。如果你的家里有这五件事情，你的家里不会有和睦的，你的家早迟会崩溃的。如果你的家里面有这五点，我们一起来读来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你家行这五点，你家多了和睦，多了合一，多了爱，多了孝顺。教会中有这五大美德，教会的合一才成为真实，爱才能显明出来。所以保罗为什么痛哭的流涕？我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要以蒙召的恩相称。我劝你们极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弟兄姐妹，我们说主啊，你保守，让我们彼此相爱，让我们那合而为一，让我们家庭和睦，让教会和睦。哦，弟兄姐妹，美德合一是一种生命的品质长出来的，愿这五个美德长存在我们的心中，圣灵把美德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逃避这五件事，对付这五件事，用十字架破碎这五件事：骄傲、刚硬、暴躁、指责、率性，毁了你的家庭，毁了主的教会。温柔谦卑、温柔、忍耐、宽容、保守，建造你的家庭，建造主的教会，让教会充满荣耀的见证。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愿你的灵借着你的话语来养育我们，你圣灵在我们里头工作，都让我们用你的心情，用你生命的品质，因为我们不再是外人， 如今是耶稣基督家里的人，我们不再是跟世界一样，如今我们在你的家中要成为盐和光。主啊，愿你圣善灵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活在你的圣灵里头，除去我们里面的骄傲，除去我们里面的刚硬，除去我们里面的暴躁，除去我们的指责，除去我们里的率性。主，你保守我们活在你的圣灵当中，让我们里头有你的谦卑，有你的温柔，是吧？有你的忍耐，有你的宽容，更有你极力保守的心智，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。主啊，愿你在教会中得荣耀，愿你在我们每个人家中得荣耀。主，你让我们谦卑在你的面前，让我们家中有和睦，让我们家中有爱，让你的教会有和睦，让你教会有合而为一的心，让你教会有大爱，好叫人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，真是你的门徒了。愿你的名得荣耀，愿你的子民得平安。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